怎样才是真正的庄严道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这一次承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邀请，在巴黎举办释迦牟尼佛2550年的未赛节，就是佛诞节。有很多人说佛诞节是4月初8，怎么到10月来办这个庆典？那么在国际上呢，是今年是一年，在今年一年呢，任何一天都可以举办，因为好像是大生日，大的纪念节日，是2550年，就是50年是一个大的节日，所以在今年全年任何一天呢都可以举办，所以联合国选在今年的10月。7、8、9、3天，这个活动我们知道教科文组织到今年是60年，60年中从来没有办过宗教的活动，当然更没有办过佛教的活动，这是头一次，办得非常成功，大家都很欢喜。那么开幕这一天，秘书长亲自来致辞，3天呢，跟在这个国际上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都非常的赞叹，所以这个活动办得很成功。那么这是国际上的庄严道场，这真正的庄严道场。庄严是美好的意思，是圆满的意思。那么真正庄严道场是什么呢？戒定慧三学具足三学，具足六合，那就是真正的庄严如果没有三学，没有六合那就是过去有些人所说的有庙无道不能信教庙是道场，有道场没有道注意要知道，佛道就是三学六度六合我们提出修行5个科目敬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5个科目这5个科目着重在行门行门就是讲修行的指导原则。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我们特别提倡《弟子规》呢？《弟子规》是根据什么来提倡的？给诸位说，根据敬业三福。敬业三福一共是3条，11句。 啊，第一条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头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孝亲尊师啊，这个是德行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当前的状况，啊，我们佛门的状况，在家同学做不到十善业，出家的同学呢，做不到沙弥律仪，啊，这都是基础的基础，他为什么做不到？啊，我们展开经卷，你看到世尊教导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善是个标准啊，佛门讲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是十善业啊，所以是敬业三福的头一条啊，一定要具足十善才能够接受三规五戒啊，用三规五戒在第二条，你没有第二条就不能够有第二，没有第一条不能有第二条。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你十善业都没有，你怎么可以受三规五戒？啊，所以为什么念十善做不到呢？这得我们深深去反省。啊，为什么过去人能做到？现在人为什么做不到？啊，是我们想到世尊在经典里面的教诲。啊，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我们净土宗是大乘。啊，大乘一定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啊，所以中国佛教对于小乘经典的翻译可以说是非常的圆满。我们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是小乘经，跟现在南传的巴利文经典做个比较，大概他们的经典呢比我们翻译的要多50部，啊，诸位晓得小乘经都不长啊，啊，应该差不多将近有3000部啊，3000部只多50部啊，就多不了好多啊。由此可知，我们翻译的是很完整的。啊，那么在隋唐时代，小乘有2个宗派，啊，所以中国佛教是10个宗派。啊，有居士宗、陈氏宗，这2个是小乘宗宗派。啊，可是到唐朝中叶之后，中国人就不学小乘。唐朝末年到宋朝，这2个宗派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在中国人只知道8个宗派，大乘8宗，小乘很少人知道有2个宗派。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中国人不遵守佛的教诲啊，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啊，这什么缘故一定要晓得啊，中国人是以儒跟道代替了啊，代替小乘啊，有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有道家清净无为的教育，足以代替小乘啊，所以就不用小乘。那么到今天呢，困难来了，小乘不学了啊，儒也没有了，道也没有了，这一下一开始就走向大乘了，所以这个行门就 显示出不足，这个不足伤害太大了，像一棵树一样没有根呐。于是在大乘上怎么样用功修学都不能够开花结果。那么大乘修学主要的目的呢，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一般人讲大彻大悟。我们今天学佛没有悟处啊。烦恼习气断不掉啊。戒定慧三学没有了。这个是今天我们佛门衰微的第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晓得我们从什么地方来补救呢？还是从儒道来补救。所以我常常讲啊，中国自古以来啊，传统的这个教学，它有三个根。像树一样，它有根。儒家的根是《弟子规》，道教的根是《太上感应篇》，佛教的根是《十善业道经》。这个三部是根本，根本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的，不是讲的，是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很认真努力，百分之百把它做到啊，你才有受用啊。你有了这个根了，你然后再受三规五戒，他能做到。那个三规是真正的三规。皈依佛，觉而不迷，真的是觉而不迷。皈依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是静而不染。真做到，真管用啊。而后你这个在家是五戒，出家是沙弥律仪，他自然很容易做到，一点都不困难。他总跟上僧的嘛。我们今天觉得这么困难，就是儒的基础没有了，道的基础没有了。所以真正的为儒释道来培养人才，这是当前的一桩大事。事出事法，古人常讲从恭敬中学。那我们看看现在国内情形我不知道，我在国外走的比较多。国外是高等学校，著名的大学，学生多半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学不了东西真正学东西的时候，事法出事法是一个道理，烦恼轻，智慧长。大乘讲求的是戒定慧，中国世间法也是讲戒定慧，它不叫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从小读书，常常听老师的说，老师在对学生的评论，某个学生有悟性，某个学生悟性差一点，着重在悟啊，不像现在的教育，现在的教育是记问之学你看得多，记得多从前不是的，从前不着重你记多少，学多少，着重在你的悟性。那悟从哪里来呢？悟从清净心来。心定下来他才会开悟心定不下来那怎么可能开悟所以金刚经上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是般若那我们生在现在这个时代 本身里面的烦恼习气很深，外面的这个名闻利养的诱惑啊，那比过去不知道要加强了多少倍啊，你那个心怎么能定得下来啊？心定不下来，你的学术就得不到啊。你看印光大师啊，在大佛许多人向他请教的时候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那由此可知，事出世间的学问都是从诚真诚恭敬当中得来的。啊，没有恭这个真诚恭敬，老师不教你。啊，老师为什么不教你呢？教你你没有办法吸收，你领悟不到。啊，换一句话说，白费精神。啊，不是老师不教，不是老师另法，啊，是你不能接受。道理在此地。啊，老师没有不慈悲的。我们向老师求学，老师肯教，啊，欢喜教你，原因是什么呢？你肯接受。你肯认真的学习啊，我们讲好学啊，你才真正能学到东西啊。所以从这么多年来啊，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这么大的年岁了啊，回过头来细心去想一想，去观察啊，想想自己当年求学的经过啊，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啊，啊，但是我们自己做到了啊，这个做到是从小养成尊师重道啊，这个养成呢，在十岁之前。啊，我生长在农村，十岁才住在城里面。啊，真正的教育是在农村时代学习的。啊，那个时候有私塾。啊，父母给老师教的，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啊，私塾教育，啊，懂得一点呢，尊师重道。而尊师重道，父母跟老师教导的那一幕，让我们一生都不能忘记啊，印象太深啊。六七岁上私塾，这第一次上私塾啊，私塾只有一个老师，同学大概有三十多个人，一个老师啊，我父亲带着我啊，带了礼物啊，到学堂啊，那是学堂，是祠堂啊，在祠堂里面啊，先向孔子的牌位啊，那个牌位上写的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啊，先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啊，古礼呀 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啊，跟着拜。拜完之后，我父亲请老师坐在孔子牌位的下面啊，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父亲是前后在后， 你像我父亲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老师说话我们敢不听吗？啊，我们父母对老师这样敬重，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他能对得起人家父母吗？啊，这个就是孝道跟师道，我们从这个地方学来的，所以一生对老师决定不敢怠慢。啊，这从小养成的，现在哪有这种教育？没有了。啊，不但你们没有见过，听也没听说过。啊，这从前的教育。啊，这个教育在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比较闭塞落后。啊，至少要断掉80年。啊，可是一般城市呢，至少要断大概是90年到100年，像香港嘛，至少会断掉150年的粮。为什么？外国人进来了，所以中国东西就没有了。越是大都市，啊，这个断的时间越长。啊，所以这在闭塞的农村里面的时候，还是短一点。啊，那我们是这个中日抗战的时候，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啊，所以有这么一点点影响，这一点影响真的影响了一生。啊，那么我在到台湾去的时候，我是49年到台湾，啊，举目无亲，一个人呐，啊，非常想学，啊，想学。进学校是不可能，我说交不起学费，自己还要工作养活自己。啊，所以打听啊好的老师，啊，那个时候确实我认识了10几位名教授。啊，怎么认识的呢？自己写信。啊，写信给他们，自己推荐自己。啊，那我写的信呢，都是用毛笔公开，啊，写得很恭敬。啊，那我自己写的文章寄给他们看看。啊，目的呢，是希望啊，做他的旁听生。啊，到学校去旁听。啊，那么有很多老师收到信给我回信。见了面的时候就认识了一批学者，啊，他们对我都非常好，啊，以后我是专门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那么方老师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啊，而为我特别等于开班，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面，在他家的小客厅给我上2个钟点课。啊，我们感觉到老师的恩德很大，但是究竟什么原因他这样子来特别开班来教我，没想到啊，啊，到现在我们自己明白了。没有别的，就是对老师的那个真诚恭敬。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交学费，连供养一分钱没供养过，啊，特别开班来教学。啊，我们想当年想的是只想一个道理：如果我是个老师，有一个穷学生。真的肯好学，他来找我，我要不要教他？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吗？啊，我们有一番真诚的心，好学的心，我相信老师一定不会辜负。啊，就这么一个念头啊， 敢跟这些教授们写信啊？啊，真的受到效果，啊，所以真诚恭敬呐、啊，啊，那到我们现在看看，啊，我们就明白了。你看现在也很多人写信给我，字都是很潦草，潦草到很多字我都不认得。你是这种学生，这还行吗？啊，那找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说，要毛笔公公正正写一封信给我，我一个人都没遇到。啊，所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心浮气躁啊，他没有沉静的。啊，不像我们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对老师那么样的真诚恭敬，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人家肯教啊，真正把你当作学生看待啊，认真的来教导你啊，那我们接受老师的教诲。确实是依教奉行啊，不折不扣啊，真做到啊！啊，对老师就跟对父母一样啊！啊，所教诲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奉行，老师。决定不会指错方向啊，所以一生依教奉行啊，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要从根本上来学习啊，过去没有学，现在补习，就是认真落实《弟子规》，落实《太上感应篇》啊，《太上感应篇》是因果教育啊，《弟子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有这个基础之后，你在学十善业道，落实十善业道就不难了。啊，没有这前面两个基础啊，十善业道的时候很不容易做到。啊，你也很难理解。啊，虽然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啊，不容易理解。啊，那么有这三个基础，啊，出家人再加上沙弥律仪，那也很容易做到。啊，那么这些。经典里面所教的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是信德啊，就是自信里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明心见性之后啊，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这几本书，没有一丝毫的勉强，圣人佛菩萨他做到了啊，所以这个不是他制定的什么规矩叫人家一样，不是的，是自信心的流露啊，我们建立性觉悟之后的时候，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肯定跟这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佛佛道同啊啊，中国人常讲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叫世间圣人啊，虽然没有见过面啊，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地区而出生的，他们一生的思想言行大致上都差不了的，信德的流露啊，所以这四样东西要知道，这是我们的本善啊，这个儒家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是我们的本善，那我们今天看到好像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我们已经不善了 违背了本善。啊，佛说了，说得更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我们现在看看都做不到，我们已经不是佛了。我本来是佛，现在已经不是佛了。啊，违背了自信，就不是佛了。违背了本善，这就错了。啊，所以那是我们的本善，啊，那是本来是佛。啊，我们如果能把这个做到。然后佛给我们制定团体生活要修六合敬，啊，中国圣人常讲的和为贵呀，啊，宇宙是相合的，世界是和睦的，啊，我们一个人身体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是和睦的，如果不和了，人就生病了。啊，所以和是性的。啊，为什么会不和呢？佛讲得很清楚，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自然就和。啊，所以中国人讲太和，讲中和，讲饱和。啊，所以佛跟我们讲六合敬。啊，六合敬是从自己发展开到整个宇宙啊，到一切众生呢。啊，这个叫真正庄严道场。啊，所以道场里面最重要的是学习。啊，学习佛菩萨的教诲，落实佛菩萨的教诲，终极的目标。就是你要真正证得佛菩萨的果位，啊，这才叫真正庄严道场。啊，所以庄严道场不是在香火鼎盛，啊，人众很多不是的，啊，是在这个道场有没有真正的开悟证果的人。啊，有开悟正果的人，那才叫真正庄严。啊，我们要懂得向这个目标方向呢，去走。